如果要理解俄罗斯啊，第一个呢就是东正教，
一个国家讲它的解体了，社会治安还是那么井然有序的。
说他们最坏的一点，他们开始破坏文化。
他承诺你的事情，他会全力去做，但是如果他的利益受到损，他会完全撕掉这张纸。
他说这个东西是个政治词汇，不是酒的本身的意思。
房东在帮我们，房东反而送我们伏特加。
他那种冷酷是一以贯之的，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今天是俄罗斯独立日，30年前的今天，俄罗斯摆脱苏联，建立起新的国家，走上了民主改革的道路。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俄罗斯。对谈人李宗陶是一名记者，3年前他为了写十月革命的纪念文章来到俄罗斯，在故居、教堂、庄园和人群中寻觅历史的印痕。他说，东正教在今天的俄罗斯一如共产主义在昔日的苏联，而在他脑海中，梳理那个沉重的带着枷锁的俄罗斯在这趟旅程中微微落地了，有时竟变得轻盈起来。和李宗陶同行的还有做旅行社的陈斌，聊起在俄罗斯生活多年的经验，他不断感慨这个国家深厚的底蕴。所谓战斗民族的看法并不那么准确，他眼里的俄罗斯人耿直自负又不乏细腻。他们和俄罗斯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是什么造就了今天俄罗斯人的处事方式？在这次旅程中，他们有哪些新发现？异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今天会有怎样的启示？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李宗陶。然后今天呢，跟我的朋友陈斌一起，我们来聊聊俄罗斯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陈斌。我呢在俄罗斯生活学习了20多年，现在专门做俄罗斯的旅游定制。
我是在2017年的俄罗斯之行当中认识的陈斌。我那次去的时候是因为要写俄国的十月革命嘛，百年纪念。就在陈斌老师的带领下在俄罗斯走了一圈。出发之前我大概看了也有30来本书吧，从托洛斯基的俄国革命史开始，该看的我好像都看了，包括俄国文学也去重温了一下。那么脑子里面就有一个俄罗斯，它非常非常的沉重，脚上好像都有带着锁链似的。但是呢，到了俄罗斯以后，我脑子里的那个俄罗斯终于慢慢慢慢的落地了，他而且有的时候是甚至变得轻盈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听了陈斌讲了很多故事，当然他带我们一路都是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俄罗斯。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住的民宿啊，跟俄罗斯普通的人打交道。然后我记得我出发之前呢，我看了很多东西啊，里面就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他是一个俄罗斯专家。他那时候说，就是如果要理解俄罗斯啊，3个关键，第一个呢就是东正教，第二个呢是它的地理位置，第三个就是这个俄罗斯跟世界的关系。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东正教的这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啊。
对对对，俄罗斯最多的就是教堂。那天呢，我们去呢，跟李老师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他的前任的一个前任主教去世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很多的信徒啊，围着他的墓，是献花、亲吻，甚至哭泣。
我们在那个圣三一大教堂，就那天黑色的主教的袍子吧，一直就是飘在我眼前一样。然后有一个新任的主教来了，有一个老太太，她已经都离开了，就往大门那儿去了。她突然折回，就一路小跑，就跟在那个主教后面，直到接近他，就是为了亲吻一下他的手。这个教堂我们也拍到了，这次旅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亲吻那个墓碑的十字架，然后她把自己的额头靠在那个十字架的横的那一道上，她好像是在沉思啊，不知道在什么，那个特别特别的感人。
日常生活中啊，其实俄罗斯这种宗教呢，可以说贯穿人的一生的，孩子刚出来呢就要在这个教堂受洗礼，长大之后呢就唱圣经歌，可以说不管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到农村，每一地儿 都是教堂教堂教堂，好多中国人游客啊，或者外国游客啊，感触最深的就是哎呀，我们都看了一圈就是看教堂了。
我在俄罗斯我去了很多教堂，不管到哪里，白俄罗斯俄罗斯，我所去的所有的教堂，我能够体会到的最大的冲击就是那些教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虔诚，那种静谧，那种人的那种安宁，那种有所依托的那种状态，它都是在脸上在外貌上就可以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人他精神上有安顿之后，他可以多么的美。
我讲个故事啊，我采访过一个商人啊，他在中国做生意，他叫纳帕拉德米特里，2017年是60岁，正好60岁。他是什么呢？他的曾祖父参加过张作霖的军队，是开坦克的。他有一次开的那个坦克装甲车被一辆火车撞了，但是他当场死亡。他的那个弟弟呢是白俄罗斯的一个将军，叫卡普将军。然后这个商人呢，最后他因为是90年代的时候就到中国来做生意，他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参与了一个行动，就是他们到哈尔滨去要这个卡普将军的尸骨。他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教堂底下埋在那个底下，然后就把这个尸骨就运回了这个俄罗斯，是这么一个故事。他呢就跟我谈到过这个东正教的问题，斯大林那时候大清洗啊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影响，说他们最坏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开始破坏文化，他们那个时候完全消灭了东正教，东正教是俄罗斯生活和文化的基础。他说你看1917年之前伊斯兰教东正教在俄罗斯都有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冲突的，然后消灭了东正教以后呢，他们是开始成立共产主义自己的新教，从此就没有任何敬畏可以去杀去偷。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知道有孔子的仁，仁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他说至今我在跟中国人讲话，他不是做生意吗，他有跟中国人的交流，他说我觉得他们心中都有仁，虽然各自文化的教义不同，但是都一样的。嗯，比如说要对人好，要繁衍后代啊，成立家庭，要负责任，他说都是一样的。很多的教义它最后的核心他说都是很相通的。就其实所以他说不要对别人做危险的事情啊，要尊重别人的风俗啊，不要轻易说别人不对啊，也不要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啊，他说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他说列宁和斯大林做得好的一面，他们建立了管理人口的制度，但是很多人被杀了，这个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然后说话还这么客气啊，这么委婉，因为我们这里握了点道理把你骂死才好。所以我还特别的关注就是对人心，一个国家对人心的塑造，对公民的塑造。
我父亲在俄罗斯
啊，你说说。
因为我父亲啊是看到俄罗斯的解体，他在俄罗斯那时候在因公出差，就在俄罗斯，他看到了是苏联分裂解体，在那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国家讲他的解体了，但是我父亲给我讲，社会治安还是那么紧条不紊的，并且老百姓呢还是排着队买面包。他那个时候看到这些东西，他那个时候就下决心，说应该把我送出去，因为他感觉如果一个国家都在分裂，大家还这么井然有序的，这个国家可想而知，他应该是很有底蕴的。战斗的民族是俄罗斯这个称号啊，我觉得是有点委屈俄罗斯了。
俄罗斯有它彬彬有礼的一面啊，
对对对，
是。
其实啊，就俄罗斯啊，真的可学的东西很多。一个绅士精神是什么？就男士和女士同时进门啊，他们绝对是会给女生开门的，他们绝对不会想说啊自己一开门先进去啊等等的。因为俄罗斯热，到哪个地方都要去纯衣，他们都会拿到牌之后取上衣服之后给女孩子先穿上啊。我也在有意无意的学习他们，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了。包括你去商场看有女士进啊，或者她会在那儿一直拉的门，我觉得这不是说跟她的在社会的地位多高来决定，而是跟她整体民族的这种文化教育程度有关。我跟俄罗斯人其实更多的交往的都是大学的老师，也有一些生意人，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比较重契约精神的一个国家啊，就是说他承诺你的事情他会全力去做，但是如果他的利益受到损，他会完全撕掉这张纸，但是如果说是都是按照事情所说的这样发展，他就不会骗你。就啥意思呢？就等于说比如说咱俩说好了我要帮你这个忙，对吧？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他绝对会帮你这个忙帮到底。和中国有时候不一样，这中国有时候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帮你，他就说我能帮你， 结果是不帮你，或者说是说我能帮你，但是帮的过程中给你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等等的。
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俄罗斯有很强的欧洲性嘛，东正教在他们的国家，就作为国教来讲的话，他确实是可以指导他日常的这种行为生活，那种目标的选择，待人处事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俄罗斯的政府他们怎么样利用东正教愚弄人民，但是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作为被人利用的东正教和化在普通的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宗教要分开。我觉得普通人是把对宗教的理解和对教义的那种虔诚，因为教义里面教人向善，就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化在日常当中。其实这个里面故事有很多，我也听陈斌讲过那个下雪天换轮胎的事情，是吧？
是，对，这是好多事情，就说是俄罗斯这种东正教，我觉得不是说是一种仪式，比如说去教堂啊等等，而是说他们其实把这信仰放在心里了。有一回就是我下雪天开车开的时候，车轮又飞了，然后我就在路边等救援。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让人帮我，因为我也打过电话了，等的就是朋友来援救。可是说呢，就有一个莫名的人就停路边停了车了。对，就是莫名的人，他根本也不认识也不啥，他就只不过看到我车在那儿停的，并且我车打的双闪，哎，他下来就问我需不需要帮助，然后我就大概情况，我轮子跑丢了，轮子跑丢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以把其他三个轮子上各卸一根螺丝，对吧？把第四个轮胎用三个螺丝绑上就能走，对吧？包括就是有时候你站在路边，俄罗斯以前是没有出租车的，就是说以前都是私家车，你招手，哎，说我要去哪里，他刚看见你是外国人或者他是不要钱的，这是很神奇的。
哎，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啊，就是在整个这一路上。我没有特别强烈感受到俄罗斯那种大国的或者说昔日那种帝国的那种人的骄傲，这应该是要住了很久才会有的这种感觉。就你以前跟我讲过，这个俄罗斯人还是蛮傲气的，还有他那种大国沙文主义啊，这方面你试试看。
就是因为我在俄罗斯待的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对他们比较有感受。感受是什么？其实俄罗斯人啊，他骨子里啊，可以说他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民族，斯拉夫民族。但是他除了斯拉夫民族，如果说非要让他说一个比较崇拜的民族呢，是日耳曼民族，就是德国人。这个举个例子，我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学校呢也是托尔斯泰师范大学，有好多的这种各国的，比如说非洲国家的、亚洲国家的、欧洲国家去访问啊，去交流啊等等，这些都有经常性的。但是有一回呢，我就发现特别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就是，哎，我说是今天谁来，他说还是有学生代表团来。我说，哎，那怎么今天的感觉就特别的不一样呢？他们说，啊，是德国人来，啊，就说是，哎，德国人来了，就他们觉得是我们更加的应该去准备把这个招待标准啊提高一个档次。我感觉还好，是从心眼里和从骨子里啊，对这个民族的一种尊敬。
你想，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德国为这个是建了多少哲学家？那个时候，好多那个俄国革命党，比如像那些社会民主党啊那些人，他们看的都是俄国的思想资源。像那个普里汉诺夫，他们读的都是黑格尔啊，读的都是康德啊，对吧？你看，像这他们的思想来源是在那边。俄国也蛮尊崇法国的，就是那个上流社会。俄国的贵族啊什么的，他们那时候礼仪是从法国来的。
对，他的好多东西都是源于西方的，包括是圣彼得堡，它是一个300年历史的城，一切都是模仿欧洲风格来建造的。
特别那天我们说到那个酒的事情啊，我觉得特别好玩。我记得托洛斯基他说过，他说那个伏特加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的之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这个东西是个政治词汇，不是酒的本身的意思。伏特加跟日俄战争战败，一战战败，二战战败，戈尔巴乔夫下台，政权私有化失败都有关系。就说这个国家跟伏特加的这个关系，陈斌，你有没有特别强的感受？
包括就是说是有一年的，应该是哪年阅兵还是什么，叶利钦在讲话的时候都是醉醺醺的，
对，
讲话的时候就是
我看过那个视频，我看过那个视频，他
就
是发呆了，然后要需要下面的人提醒他，
对，他全民戒酒。但是现在呢，他是从12点到晚上10点才允许卖酒，其他时间是不允许卖酒的。可是俄罗斯又有办法，他们提前买了，在家再慢慢喝。这伏特加，我觉得是俄罗斯人啊，面包以外的，甚至可以说跟面包同样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哎，四个人喝酒，有可能是一个苹果就够了， 就把苹果削成八瓣，大家呢一口酒一口苹果，苹果吃完了一瓶酒大家也分着喝完了。但是俄罗斯最高的境界呢，这个是我没有见过，我听我朋友说的，他们就是俩人想喝酒了，这半夜什么没有，就一瓶酒，怎么办呢？就喝口酒闻闻对方的头皮，就这样你把一瓶酒就喝完了。下酒菜就是抱着对方的头皮嗅一口，哎，有那种腥味就好了。
我在那个白俄罗斯不是去拜访了那个阿列克谢耶维奇吗？他跟我讲过，他说他妹夫喝完酒醉了以后，就把酒倒在他那个妹妹的鞋里，好像是这样，可好吧，就是醉汉了，他什么事都做了，会倒在那个他的鞋子里面把酒。但是俄罗斯的这个酗酒，每年因为酗酒死亡的人数好像男性非常高的啊、
其实俄罗斯冬天啊特别冷，这是事实，但是呢他冬天冷啊，他不是说是冻死的，他是因为喝酒喝晕倒了在路边，这样才冻死的。电厂报道啊，什么冻死多少人啊等等等等，这个你去调查去，绝对是酒鬼。俄罗斯是不允许卖酒精的，他们只有绿药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喝酒精。
是我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
他们酒是用来喝的，酒精可以作为酒，但是酒绝对不能当成酒精。
陈平，你有没有觉得俄罗斯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对历史的记忆，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们不轻易忘掉什么。
长远的咱不用说，就说现在呢，每一个俄罗斯的中大型城市呢，它在市中心呢都有一个无名烈士火，这个火是这是一天24小时，一天365天，每天都开的，逢年过节呀、都是有慕名而去的这个俄罗斯人呢拜访啊，或者是默默的注视啊，献花圈啊等等等等的，他们是记在心中的，而不是说好像说看看口号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个现象，在莫斯科红场也有个无名烈士火，那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心脏了。然后那个地方呢是24小时呢有卫兵把守的，一般人是根本不能靠近的。但是说我亲眼看到有一回呢，有对新婚夫妇他们结婚，哎，列兵呢就破格允许他们亲手把这种鲜花呢送到主燃火炬的这个火炬旁，国家也让老百姓把这种对烈士的怀念和爱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了。
就那天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碰到他们的斋戒日，斋戒日的第一天是有那个尼古拉的圣谷，也是一个原来的主教啊，就是逝去很多年了，肯定是他们东正教历史上的一个圣人，他的圣骨在那个莫斯科那边展览，就是所谓圣骨就是一块肋骨嘛。因为那天正好是也是俄罗斯日，应该是俄罗斯建国日吧，
6月12号，
对，6月12号。然后那天呢正好我就看到很多很多人在外面排队，我正好就碰到一个我的采访对象，他在那干嘛呢，他当义工，他在那里面就是不停的在念名字，他就报名字，他报了一上午的名字，就是可能也是在就俄罗斯历史上各种牺牲的人啊，这种战士啊，很多义工就在那里报名字，他报一上午。我说你不是很辛苦吗，就一不停，他说是的，他说我渴的时候我就喝点水，我一个早上我就是干这件事情，就是在那报名字，一个一个一个的名字。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纪念，比如说我们现在教小孩子就是什么革命先烈啊，那个绍兴队员队歌，都是无名的，都是无名英雄，没有名字的，在那边就落实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刚才咱们说那个6月12号，6月12号是俄罗斯的国家日，它是标志着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为了纪念这一天有的这个叫做国家独立日。然后呢，其实俄罗斯继承了以前苏联的大部分领土和军事啊等等等等的东西，到这就有了今天的俄罗斯。
哎，其实陈斌，我说说我们上次印象很深的两条线啊，一条就是围绕托尔斯泰的这一条线，我们走的那个包括杜拉的大学啊，包括托庄啊，然后还有一条线就是列宁的那个，对，
列宁之旅，
对，我们的那列宁之旅真的是值得好好说说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去俄罗斯，他们去玩，除了看建筑，其实对这些人物啊，对这些曾经牵动过就历史上的这些重大的这些重要的这些人物，其实还是蛮有兴趣的。我们走完那个列宁那一圈以后，我甚至在想，其实有一部分的旅游这个线路设计就是应该以人物为主题，然后围绕着这个人，他生前走过什么地方，到过什么地方，在哪里学习，他在哪里 干他的那个大事业的那个主要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比如上次列宁那个地方，就那条路线，我只是想要去乌里扬诺夫斯克啊，然后陈平就给我们延伸出来好多好多围绕着列宁这个主题走了一圈。而且我上次才知道，就是你是从带我们走了以后，你才真的开始做旅游的，我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新闻。哎，你也说说看，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去感受这么广阔的一片土地，从哪一几个角度会比较好一点，就真的去认识它啊？就是你觉得真的从哪里下手，比较真的能够去了解这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
2017年啊，有幸陪同李老师走了一圈，他们开始提出的行程就是不是坐飞机就是坐火车。我一看这个东西，我说他们要写的报道呢是十月革命，你这样坐飞机坐火车在路上你能感受到什么？什么都感受不到。并且李老师他们要去的几个城市我也没有去过，哎，因此来说呢，我就主动的陪李老师呢就绕了这一圈，一路自驾。我记得两个最深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图拉，这个城市呢离莫斯科170公里西南方向，这个城市是特别有意义的城市。第一呢，它是原苏联十大英雄城市，在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打到这个城市的边缘，因为它离莫斯科100多公里了，这个城市如果突破的话就会攻到莫斯科了，因此来说它是俄罗斯的英雄城，这第一。第二个呢，这个城市呢还有个特殊意义呢，它是有个兵工厂，它兵工厂呢是俄罗斯的第一个兵工厂，彼得大帝时候的是做的第一个兵工厂。它兵工厂不对外开放，但是呢它有个兵器博物馆，这个兵器博物馆可以号称是俄罗斯数一数二的这个兵器博物馆。并且最为出名的就是图拉这个兵工厂呢，它是做什么，做 AK-47 的制造师，也就是说全世界现在所有的这种 AK-47 就是俄罗斯图拉这个城市制造，并且这个城市这个设计师设计的。战略意义呢是要高于一切。图拉还有什么，还有库尔斯克的庄园。
在这个旅程当中，我本来是去写列宁的嘛，去写十月革命的嘛。那么正好呢，陈斌他的那个学校就是托尔斯泰国立师范学院，他又跟我说，因为他是副校长嘛，然后他还可以去引荐让我去采访校长，那又可以到学校去走一圈，那么可以到图拉的托庄去，那很好啊，就是一个机缘。我以前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教育家，我就是因为这次去我才知道啊，原来图拉的那个高等师范学院就是他原来学校的一个升级版吧。我原来都不知道他从事教育，我只知道他写东西嘛，就是所以还是要到当地去看，就是很多名人，这些人都很丰富的。而且我印象特别深，下着雨，我们打着伞进到那个所谓就是他们主教学楼，我感觉就像我的小学或者中学的那个门厅一样的，很小的，然后就看见托尔斯泰的像在那里，然后旁边有好几座伞在那里，就撑开的那个在晾雨的那种，还有一个仪容镜嘛，就是照镜子的那种长长的镜子也有一个，然后一下走进去，然后之前就这一路上已经听了很多关于他教育的故事嘛，他的后代啊，就是亲戚啊什么的，就反正家族里的这些人，就好多都在这个学校里任教的。那个时候你记得，就是像托尔斯泰他们那一代人，那一代贵族都是学法语啊，出门戴白手套那种，他完全就是受欧洲的这种所谓的上流社会影响，就是法式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干嘛要做教育啊？我觉得他是对自己周遭的生活他是有反叛意识的人，他肯定是对弱者有同情嘛，摆脱那些陈腐的教条啊，把这种个人的意志这个个性都唤醒啊。他我记得那时候他有一个话，他说他要把那些淹死在校园里的普希金都拯救出来。他开始办第一次办教育好像是没办成，然后呢他就去欧洲游历了一圈，然后又开始办学校，他自己也当老师啊，后来是当校长，然后雇了一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当教员，然后办了十几年的学之后呢，他就开始自己动手编那个课本。我记得有很多像那个数学啊阅读的课本是他自己挑的文章，还有识字课本。我在那个陈列室的橱窗里面看到有一本就叫西瓜托尔斯泰，就是学俄文字母的，他们俄语教研室的一个女士吧，她的女儿小时候就是读这个西瓜托尔斯泰开始学语言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们用了大概已经有100多年了。我觉得反正托尔斯泰对我在于我来讲，就是 他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的，我觉得我好像蛮认识他的。他年轻的时候也赌钱，他曾经也把自己庄园里的土地一夜之间输掉了多少亩多少亩，都是很大的数字，也挥霍过，那么也花天酒地过。你看他日记多么浩瀚，比他的作品还要来得多，很多的自责，很多的忏悔，很多的那种自我的反省。对，我觉得这个人他一点都不陌生，离我不遥远。我在今天我身边肯定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朋友，在人群里面不管哪个时代，这样的人是有定向分布的。我访的那个中年以上的那些人，像安娜、卡列尼娜什么的，他们都是从小读的，就是也是隔一段时间会拿出来读读的，翻的。但是脱妆的人，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会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财富，他一定有一种认同感，是我的一部分，这是有的。但是他一定是有某种跟时代就是拉远的东西，他肯定跟时代他是保持某种距离的。一个火热的贴着这个时代走的人肯定是不会读这个书的。整个我有一个就是我在核对嘛，我在对照嘛，亲眼看到的和你书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其实是把我们的这个二手知识跟这个陈斌老师的他这个一手知识在有一个核对的过程，就是我所有的那些我的想象也好，我所有的那种认识也好，它有个东西可以附着了，一个实体附在上面，很多东西就丰满起来了嘛。你比如说托尔斯泰那个，我在那之前其实也读过他的好多书，但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绕，句子这么长，他说一个东西要说这么久。然后我才发现就是大，那个大的东西，它可以把很多很多东西都化掉。就是说你一个人对着天空说话和这你在小屋子里憋着说话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大，因为它的辽阔，它的那个白桦树的笔直参天的那种感觉，它会让一个人完全放开，就像跟上帝对话一样。我觉得我现在很读懂，就是托尔斯泰他书里面很多的这种情绪。
对，这是旅游第一站。第二站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了列宁出生的地方，一个小镇乌里扬诺夫斯克，它是伏尔加河畔中游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上呢，就是说是我们是住的一个民宿，住的民宿呢正好是它的主人呢是一个以前国营厂的副厂长，对吧？随着俄罗斯变革呢，他就把国有资产转为个人资产，对吧？家里的房子就是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别墅，觉得他们家的房感觉特别好啊，打开窗帘就是伏尔加河。在这个上头我们有个小插曲，我们刚去的时候正好是联合会杯就要在俄罗斯举办，这是世界杯的一个足球热身赛，四个国家参加。俄罗斯呢，所以来要求呢所有的外国人都必须有当地的落地签，没有这个落地签呢，就是像是一个当地的居住证，到下个城市的时候有可能就入住不了宾馆。因为我们在这个乌里扬诺夫斯克只待了一夜，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晚上了，八九点了应该是，反正天肯定是黑的。然后我们要走呢，本来是定的是第二天下午午后，就是两三点就要走，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喀山。哎，可是因为我没有拿到这个落地签，就跟房东交流，房东说哎，他来给我们去办。办的过程中呢就办不下来，因为缺的手续啊，包括那个地方外国人特别少，当地就是移民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说这家人就哎呀那个不辞辛苦去办，
而且带着我们去移民局，我们在那里等，就是他那种热心啊，就真的是你刚才说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教徒，但是他们那种对人的那种善啊，真的是你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得到。
乌里扬诺夫斯克呢，因为是列宁的这个出生的地儿，他的故乡，所以来说那面呢有一个列宁博物馆，那可以说俄罗斯关于列宁最全最大最好的博物馆。李老师在里边应该待了四个小时左右，把李老师的专职的翻译啊就累的就说脑袋都快炸了。因为李老师会问这个房子是谁住的，然后这个房子旁边是什么情况，对吧？那问的特别细。他讲解员他有东西讲不出来，对吧？但是李老师呢就是又记笔记又录音，这次工作过程逛了四个小时，那面还是办落地签没有办下来。最后李老师参观完之后，我们又都去了移民局，办到六七点，天都蒙蒙黑了，然后才办完。办完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程度上应该是房东在帮我们，房东反而送我们伏特加，送我们蛋糕，送我们点心，说不好意思让我们等了这么久。其实当时真的挺感激人家。
我还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那个博物馆当时就是陈老师说的收集那个列宁资料是最多的最详实的一个，但是他也已经维系不下去了，好像是普京上台以后拨了一笔钱给他们，把他就又重新修缮好，可以接待很多很多的人。
列宁其实我对他还蛮有好感的，就是因为在他的那个博物馆里逛了四个多小时，那之前又看了那么多的书，因为我在去之前做了很多很多功课，他的书我大概看了三四本。就是他当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一个天资非常好的人，学习也非常好，我还拍到他的那个成绩单，然后家教也很好，他爸爸又是个校长。他学习好到什么程度，我就请那个讲解员跟我仔细的讲了一下，他基本上那时候学拉丁文、德文、什么天文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的那种所有的课程都是五分，全五分。 然后他哥哥是被沙皇给干掉的，他那时候才十几岁嘛，才在读中学的时候，他的大哥是一个非常忧郁的诗人，气质很重的，参加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暗杀不是很流行嘛，他参加一次暗杀行动，后来就被逮进去，逮进去以后就没两天就上了断头台。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他怎么样 step by step 一步步过来的，那他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他有被比如说开除的经历啊，比如说他周围有一个革命的氛围啊，布尔什维克啊，他的那个党派里面他所接受的那些东西，再加上他到欧洲去，到国外去跟那些职业的革命者在一起，包括他的导师，就是这是一步一步来，就像一个砖一个砖慢慢叠起来叠起来叠起来，就是你在那个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当时的那种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其实政敌跟我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的嘛，只是为了某一种政治目的，我一定要置你为死地，然后我用一种非常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对我觉得到就引入到革命行为当中，革命斗争当中，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创造，就跨出了一步。他想继续革命这件事情是他自己的价值所在，所谓十月革命、二月革命都是后人的命名，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干吧，我们出去干一把。他没有什么天才的，他的天才构想就是他还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那是他未尽的事业，他还没有做成呢，所以他不能够轻易的 game over 了。他那种冷酷是一以贯之的，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就我对这个人有一种认识感，就是体认，就是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可以同情之理解。就这些大人物离我很远嘛，但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想了解社会的那种欲望推动着你去看历史上的一幕一幕的场景。你认识了这些东西以后，你的心不是说你变得好像更加欢欣啊，或者更加就是明亮啊，而是你的心又沉了一下去，又往下沉了一点，又往下坐了一点，就是这样子。我越认识这些人，我的心会越往下沉，就我那个吃水线会越往下降，就沉甸甸的沉甸甸的。你要说他迷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复杂性吧。因为我这次去做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旅行，其实是在探索这个王朝它怎么是从十八世纪一路演化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梳理过来走过来，把政治的历史的东西你都去看一下，你对理解这个文学创作是很有好处的。我就一直觉得说，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就是在我来说是第二层阶的，我觉得最高的东西到最后的话一定是政治的、历史的，就是哲学的，就是这种东西。当然木心肯定不会这么看啊，他肯定觉得艺术是最高的，但我这几年我可能处在这个阶段，就是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掌握权力的人能够把这个人和社会纳入一个个人意志的轨道，就生杀予夺。我们这些年好像大家都觉得好像政治离我很远，就是大家都是学好自己的功课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好像政治这个东西就 不需要我来操心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一个领域是可以脱离那个东西的。做一篇文章也好，你画一幅画也好，你办一个画展也好，你比如说你出门跟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也好，没有一个东西离开它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群聚合的一个规则嘛。那么怎么在这里面就是彼此之间能够咬合好啊，然后又能让所有的东西能够变得顺滑，然后又能够实现我们人类社会那些大家能够公认的最低限度的那共识，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它真的就在身边。你比如看这次疫情当中造成的每个家族群里面，那些老一辈的和小的们， 这些之间这个就同一件事实可以得出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结论还有看法，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缺的真的是好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对，但是现在我已经看到慢慢遗忘的迹象已经出来了，很快就会忘掉，但是它足以唤醒一群人，全世界 这一次大家都没有逃开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冠状病毒还会再回来，还会再出现，就是20年。
去俄罗斯啊，是因为我爱吃，所以来说我觉得俄罗斯这种去烤肉应该啊，因为你看国内啊，就是不管去任何的景区啊，你要带点火种进去它是不让的，它即使有它也是给你卖个炉子，它要挣这个钱，其实它不是为了消防，它是为了盈利。但是在俄罗斯啊，其实是可以放心大胆的，有条河或者是有一个湖，你也可以支起自驾炉，自己从超市上买上肉，然后自己去烤，并且是俄罗斯这种肉啊，就是说有可能是肉这个肉质好啊，大猪肉块，我觉得就和苹果那么大，对吧？哎，烤几分钟就烤熟了。现在我觉得最便宜的这种烤肉价，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299卢布，人民币30块钱就能买个烤炉架子，对吧？你说烤炉架子一次性的用完扔了就行了嘛，对吧？它是铁皮的，特别薄的铁皮，按照俄式的烤法，俄式的块大，韩式是切成片，俄式是块。对，而且他们烤之前呢，比如说腌肉有讲究，比如说可以倒点葡萄酒，或者是放点沙拉酱，啊，而且是俄罗斯啊，还有就是说是烤猪肉，其实也很好吃。中国人一般来说烤羊肉啊、牛肉啊，就是烤猪肉的少，但是真的你要去俄罗斯，可以去尝尝烤猪肉。还有可以啊，玩一些那个刺激的，比如说军事项目。俄罗斯的军事大国，他对这个军事项目的管制呢也不是很严。对吧，他可以去那边呢开这种私人飞机，这私人飞机就是小型的这种教练机，就是教练一般来说负责起步之后，你可以在空中进行动作，甚至是拉加速杆。然后最刺激的还有就是说是开战斗机，它是米格29，就是俄罗斯现役的战斗机，你只要肯出钱他就可以让你去开。甚至是说我没有经历过，我听人说就是说你要是愿意出钱，这导弹都能买，你在空中还可以发射。还有就是俄罗斯还可以玩是刺激的，就是那种高空跳伞，就是5500米，最大的原因是便宜啊，1000多块钱啊。因为我没有跳过，但是我了解过这个规则啊，等于说他跳10次你就可以自由跳。他说等于说你跳10次，等于说在教练的指导下，你第11次开始你就可以自己跳，就是说在空中完全都是靠自己了，什么时间开伞，什么时候这个落地，怎样落地，就是自己来做了，在国内不可能的。还往地下呢，等于说是军事项目，还有就是比如说坦克，然后坦克呢，它就说是能打炮弹，这个我们都玩过的，而且是能碾压汽车，还有就是说是实弹，因为俄罗斯这种枪械管制不是很严，等于说打什么 AK 啦，或者是那种小手枪啦，等等等等，它有两种，一种是室外的，就是远离市区郊区的这种基地里头玩，另一种就是室内的这种射击馆，啊。这种项目也不是很贵，一般来说就是说打20发子弹差不多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这些东西是你花钱在国内办不到的，但是俄罗斯是合法合规的，你就可以去体验的项目。 然后俄罗斯还有网红呢，叫做网红熊，就是你去啊可以跟这个熊抱，抱住熊，喂熊吃的，然后这个抚摸熊，这个熊就是野生的棕熊。这个没事儿，这俄罗斯的不那么训练，就反正你别惹毛它，惹毛它它吃了你。也是玩这项目，反正建议多上保险。